这首诗歌说我愿意降服。我记得有曾经听过一位讲员说，他第一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他不熟悉，听到大家唱的那么热烈，他以为是我愿意享福，他就唱得很高兴，唱得很高兴，我愿意享福。他说大家都很愿意享福啊。后来他看到歌词，他才知道说原来要投降在主的面前你才能享福啊。所以我们能够在主的爱中真的彼此问候，突破我们自己你里面的骄傲或者里面的自尊，那么我们甚至能够跟我们曾经有过不愉快经验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和好，那这里才是真正的享福啊！真正享福先投降再享福、okay、好，今天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仍然要来谈重建与复兴的这一个系列，今天应该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过去几星期里面，我们从旧约的以斯拉和尼希米记，我们复习了以色列的百姓归回耶路撒冷以后的重建圣殿圣城的历史。在人类的历史上面，我们如果去考察许多民族文化他们的兴起衰落，我们发现很多文明古迹历史上很有名的，不管是巴比伦文化是埃及文化，尼罗河旁边的这些流域里面有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甚至罗马帝国希腊帝国波斯等等都曾经盛极一时，可是至终都消落了。我们今天只能在博物馆里面在历史书上来看，可是唯有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可能我们都有很多人不喜欢这个民族，可是很稀奇的，这个民族他在历史上受了许多的逼迫，他也遭遇了许多多次几乎要灭种的危机，可是今天这个民族仍然屹立在世界上，而且越到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民族他们在世界的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举足轻重，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回到圣经来看，这一个谜一样的民族到底神在他们身上有什么心意。所以我们都认为我们中国人是文化悠久，我们的人种也很优秀是没有错，可是当神拣选犹太人的时候，他不是用他好，不是因为他好，不是因为他品德高尚，神乃是要用一个甚至我们可以说今天最狡诈的这样的一个民族，最悖逆的一个民族，他要作为一个样本摆在一个橱窗里面，让我们来看神他的大能怎么样把一个从粪堆中，从这些人类所有的不管是历史上被人瞧不起的被人讨厌的这样的一个民族，他却要把他在他们身上成就一个有关乎全人类救恩的计划。所以我们今天来读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应该除去我们狭窄的民族的观念，我们应该存着一个敬畏的眼光，如果神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民族身上能够做一个起死回生的工作，今天就可以在你跟我的身上一个完全，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完全败坏的罪人身上，神一样能够做拯救荣耀的工作。我们过去为了讲这个以色列人的被掳跟归回还有重建，我相信过去两年来我们在主日里面已经做了不少的准备，我们从创世纪开始看到亚当夏娃的堕落，然后我们看到神从巴比伦里面呼召了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出来成为以色列人的祖先，然后我们又看到了摩西和约书亚把这一个民族从埃及带领出来 进入了神所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也就是今天中东地区以色列人所居住的那一块半岛。我们看到了这里还不止，不停在这里，我们继续看到了神怎么样在他们进去以后，经过征战，在他们中间兴起了大卫王朝，甚至到后来大卫王朝的没落，所罗门死后整个民族的分裂，然后一个王接一个王起来，他们不听从神借着先知所告诉他们的律法，以至于整个民族被掳。今天我们就到了这个被掳了以后，几乎要亡国以后，他们被带回来，照着神的应许把他们带回了耶路撒冷，要重新要恢复他们。过去我们几个礼拜就在这个主题上面围绕，我们上一次讲到了重建圣城，我们讲过了重建祭坛，重建圣殿，然后我们讲到了重建圣城。上次我们说到了尼希米，他虽然是一个酒政，就是在王面前侍奉酒的人，可是他当他在他的在王的面前服侍王的时候，是一个外邦人的君王，可是尼希米他自己的心却一直记挂着他的百姓在耶路撒冷那里的事情。虽然尼希米是生长在巴比伦，长在巴比伦，他的整个祖先被掳到巴比伦已经几乎有170年的历史，他不太可能有机会亲自的来读到律法书，读了很多的律法书不太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律法书已经失散了，可是他却是一个关心神旨意的人，他却是一个愿意为着百姓的苦难有同理心有担待的人。而且我们上次也谈到他在生活上面是一个随时默祷安静等候，而且心中记挂着神的使命的人。上次我们提到了神兴起这样的一个领袖要来重建城墙，我们也谈到了当神城墙它的作用是要作为神的子民的保护、分别和一个见证，因此敌人是绝对不会让这样的一个建造很顺利的完成的。所以我们在上一次我们看到了敌人千方百计的来破坏他们重建城墙，那么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看到尼希米他把整个民族回去的这些人把他们团结起来成为一个身体，他们同心合意的来征战。所以我们提到今天神国需要他的重建，他的见证要恢复的话，需要这样的一个器皿。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你是全职的传道人，或者你今天在你的职场上做一个工程师，做一个医生，做个律师，甚至做一个在超级市场里面你是一个收银员，在马路公路上面你这是个收费员，不管怎么样你在人家家里做保姆，不论你是在那一个什么职位上面，我们都是一个可以被神使用的人。他的重点是在乎我们是不是能够关心神的旨意，我们是不是一个愿意融入身体里面、肢体里面来彼此扶持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到仇敌在这样的一个领袖身上的一个破坏、一个拦阻。我们上次讲了他在全体的人身上有这样一个攻击，那么今天我们来看集中在看他对尼希米本人这个属灵领袖身上的攻击，请我们看下面一页。好，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得清楚吗？还可以吗？我发现这个颜色好像 OK。 来，我们一起来读。来，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上，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我，他们却想害我，于是 差遣他们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好，我们稍微停在这里。我们发现说，尼西米他带着人开始建城墙的时候，这些人，这些仇敌，他们就来设计要来陷害他。他们首先约他说，我们到一个村庄去相会，他们却想害我。可是尼西米他有这样的警觉性，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说，我现在正在做这么多的事，我不可能有时间我不去。结果他们有几次打发人啊，这里说了几次，他们有四次打发人。哦，这个四次打发人来请来请，你每一次都说 no， 说对不起，我很忙不能去。我想这个压力相当大，这个相当大。所以我们看到神对着一个，今天我们要的重点要摆在，当我们愿意为神的使命来做重建的工作的时候，不管是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我们从被掳的光景要恢复到成为神可以再使用的一个圣洁器皿的时候，仇敌是在我们身上一直不放的，他一直想办法要把我们从那个重建的工程里面抽出来，甚至给我们很多的压力，让我们中他们的诡计。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来，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穆也说，你和犹太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好，我们在这里看到第几次他们又来了，第五次。我们读历史的时候，你知道岳飞当时被他的皇帝下了几道诏令，要他回去啊，十二道啊。哦，我想如果人家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的话，这个心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些敌人很懂得心理战，他们非常懂得心理战。而且他们不但这样，他甚至他的设计，你看他设计拿个信，这个信上呢还说没有封的，没有封的信，那就是说人人都可以看到。那这个信打出来的时候，还要告诉人说他是要谋叛，他要谋造反，他要来做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敌人他们用的诡计哈，可是这里我们看到尼西米他的回答是怎么说。他说你所说的这件事情一概都没有，他马上指出就知道他们的诡计。而且他在这里我们接下来看，他马上有的就是什么，一个祷告，神啊，怎么样，求你坚固我的手，求你坚固我的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我们对付这些心思的搅扰的时候，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除了我们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没有做的事，你是来捏造来诬告我的，我们不要轻易的很快的就动了血气。在这里第一个，尼西米给我们看到了，他除了自己很直截了当的讲我不去，我不会中你的计，而且他说这些事情我都没有，以后他随时的祷告。我说过尼西米是一个祷告人，在整个尼西米记你看了几乎有十二次，他是这样子，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发出了一个祷告。这是我们在他身上我们要看到的，学习到的。好，我们接下来看第十节。来，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蒂莱亚的儿子 示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迪亚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尼西米，他碰到了另外的，他知道说不但是这些敌人要来陷害他，而且更厉害的，这些敌人他还会买了，他花钱雇了一些这些假先知，这些人要起来做假见证，甚至要设计更多的设计要来陷害他。可是尼西米仍然，他在敌人的毁谤中间的时候，他仍然在神的面前马上来祷告。他说神啊，真的，他知道这些先知要陷害他，就是求神纪念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压力底下，我们接下来念，来，以路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仇敌视为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是出乎我们的神。52天，不到2个月，把城墙都盖起来了。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见到说他们是何等的积极的在赶造这个工程，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城墙有一天不盖起来，跟外面就没有办法分别，就没有办法有好的保护，就不能够做一个见证。所以他们是同心合力的，在这些领袖官长的带领底下，他们只花了52天就把城墙建起来。所以我们在这一段他们重建城墙的历史，这一段历史里面，我们看到了仇敌设计的一些轨迹是什么呢？这里我们看到了他们先有假意的邀请，而且他们给心理上的威胁5次要叫他去，他们又捏造谎言，他们又会买先知，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手段要造谣，要来攻击领袖。而我们看到尼西米怎么来对付他们这些诡计呢？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这4点。来，第一点是什么？随时祷告。第二点，坚定不移。第三，有无愧的良心。第四，有无伪的信心。所以圣经上新约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几句话，我们下一章我们看到几个经文。这个保罗告诉提摩太什么，我们把这上面的几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来，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无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还有在启示录怎么说的呢？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被重建的过程里面，当我们受到仇敌的控告，要我们去跟他们，甚至再不要建城墙了，我们去跟仇敌和好，再回到我们以前的光景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求神借着这些属灵的历史，让我们看到我们唯一对付这些的是靠着羔羊的宝血。我们知道我们有神，我们所有的亏欠，甚至我们所有的罪过，神的在宝血底下神已经都涂抹了。所以我们 我们应该存着一个无亏的良心，我们对于人有亏欠的，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去偿还。所以这样子，再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在良心上控告我们。我们也要有无伪的信心，我们是真神真实的来相信神，信靠神是可以拯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而且我们要忠心到底。所以求神真的借着这一些的历史，虽然我们看的是一个历史，可是我们看到属灵上面的学习。当我们要重建一个见证的时候，一个被掳的人他归到神的家里面的时候，仇敌是不甘心的，尤其他要破坏这些带领带头的人。所以我们在教会在生活上面，我们也要明白，能够有警觉。很多的传道人他们是成为恶者，他们要攻击的第一个，因为他知道圣经上很清楚的怎么说呢，耶稣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他知道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俗话说，射人要先射什么，射马，擒贼要先擒王。所以这些东西都今天我们在这些圣经里面我们也都看到神给我们这样的提醒。所以求神真的让我们有警觉性，我们不轻易的就中到撒旦的诡计。好，当城墙建完了以后，我们就看到他们下面要做的是一些复兴的一些举动。我们看到属灵复兴的要素以后，尼希米就开始带动了属灵的一个复兴。我们先看到他们复兴的基础是在宣读律法书，是在守祝棚节，还有恢复的敬拜。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来读尼希米记第八章，在这一段的这一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走，听了能明白人的面前展开。以斯拉站在众人的面前，在众人面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好，都站起来。好，我们先读了，现在看上面，还回到上面。我们来看到那个时候他已经尼希米跟以斯拉会合了，有没有？请文士以斯拉，其实以斯拉是第二批归回的人，他跟尼希米中间相差了13年的时间。可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以斯拉也回到了这个圣城盖好的时候，以斯拉也还在他们当中。所以这两个神的仆人就一起在那里把神的律法书读给他们听。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些百姓他们读律法书的态度，他们读律法书的态度。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他们一切听得明白的人都在那里读律法书，然后众民怎么样？侧耳而听。所以以斯拉站在众民面前展开这个书的时候，他一展开怎么样？众民都站起来。今天好像已经不多的教会他们在读着神的话的时候是站起来读的。当然我们知道敬拜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诗歌，我们唱诗歌，或者我们祷告的时候，甚至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需要站起来。因为站起来是表明我们一种敬畏的态度，敬畏的态度。所以今天我因为讲到了这一段，我们就会等一下我会读比较多的经文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在有一两段的时候，我可能会要求弟兄姊妹我们站起来读，好不好？我想我们就好像我们把我们自己回到历史的场景的里头，当时的人他们对律法书读律法书的态度，他们都被召集来，众人如同一人，他们在整个圣殿被盖起来，圣城被重建了以后，他们一展开这书，他们就一起在那里说阿们阿们。我们也看到了说他们的响应。今天他们读这一段书的时候 刚刚那个阿门阿门是在前一段还是在这啊后面的是吧？好，我们继续来读，我们接着下去读下去，来，我们一起来读，来。就低头面伏于地，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他们见律法书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筑棚，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这以色列人没有喜乐，于是众人就大大的喜乐。好，这里你们分得清楚是红字吗？看得清楚吗？有红，我们把几个红字的地方再读一读好不好？来，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他们竟是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众民听见律法书都哭了，就搭棚住在棚里，众是众人就安。这几个红字我们看到是这些百姓读了神的话以后他们的反应。首先在这里讲到说，他们站起来读的时候，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敬拜的时候，当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你有没有响应，你有没有反应。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以前我是在另外一种形式的教聚会的光景里头，后来我到了我们这一类的行的弟兄姊妹聚会的时候，我一开始我最不习惯的就是什么阿们阿们。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或者你们一开始得救你们就进入这样的教会，你们听到有人祷告有人响应阿们，你不觉得，或者有人，可能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人还是不习惯，可是当我后来越来越投入的时候，我发现说，当我的心我的灵随着别人的祷告，我也认为我也同意他的祷告，因此我呼叫阿们的时候，我用阿们来响应的话，这个就是表这个阿们的意思，就是这是我诚心所愿的，就是说这也是我心中所想的。所以当他们读这些律法书的时候，众百姓都有这样的反应，他们甚至面伏于地，他们可以跪下来，他们可以喊阿们，他们可以甚至在百姓众民面前他们都哭泣，而且他们也能够喜乐，该喜乐的时候他们就拍手，他们就欢乐。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如果把自己当作一个局外人，我们看别人读圣经，看别人祷告，那对我们真实是一个你没有那个参与感，好不好？当我们在以后听别人祷告或者听别人读经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让我们试着把我们摆进那个，我们能够体会那个人的祷告，就算是很不合适，可是我们也能够体会说他的心是在哪一方面来与神联合。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操练学习的时候，我们就对神的话就会容易有行动有反应。看这些人，他们后来就去守住棚节，一说了他们就顺从就做了。好，归纳他们对神话语的态度有几方面，我们也一起来读好不好？第一方面是什么？渴慕。这里说他们聚集侧耳听。第二方面呢，他们是敬虔，他们能够站起来低头面伏于地的敬拜。第三方面，他们很认真清清楚楚的练讲解明白。第四方面，有反应，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而且他们哭了。第五点，顺从，愿意守住棚节。第六点呢，他们愿意改变， 他们的顺着随着圣灵他们改变。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当我们看到一个复兴，一个民族他要被复兴过来，他的基础，我们讲的复兴是回到神的话语里面，而且对神的话语有反变。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整个复兴的过程，在这个以色列百姓重建城墙以后复兴的过程里面，他们就一起在那里读神的话，他们认了罪。好，我们一起把这一段经文我们来再读一下。来，以神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念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有四分之一的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是群众的，你要有四分之一，一天的四分之一，但好几个钟头他们都站在自己的地方来念。而他们接下来我们要读一大段的祷告，尼希米他带着众民的认罪的祷告。我们现在要来读很多的经文啊！我盼望我们读一段，我们停的时候，我们能够思想，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你想想看，尼希米他读这一大段的经文是指着旧约圣经的哪一卷书的内容啊？等于是有一个，我们来试试看。你读完那一段经文的时候，你来，我们来问我们自己问题。我们知道说这一段的背景是指的旧约的哪一卷书讲的。好，我们来看你这个第九章第六节。来，唯独你是耶和华，
你造天和天上的地，天上的万象，
和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其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你是耶和华神。神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埃加勒底的乌尔，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却应验了你的话，因你是公义的。这是指哪一段哪一卷书？啊？大声点！创世纪，感谢主，这是指创世纪。好，我们读第二段比较多一点。来，你曾看见我们的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他国中的众民身上。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如石头抛在大水中，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降临在西乃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并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的诫命律法。这是讲哪一卷书？出埃及记。好，我们再来。我们可能我从来没有一次讲到让弟兄姊妹读这么多经文，可是我觉得应该这样，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宁可讲到我们都是听神自己的话，好不好？我们今天会读多一点经文，也让弟兄姊妹曾经你以前没有听过，你旧约没有从创世纪到现在，你最近才来教会的，你也稍微就借着这一点点经文，你能够知道圣经在讲什么。好，我们下面再一大段。来，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所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不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应着景象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这个大概讲哪一卷？民数记，也是出埃及记，对不对？民数记有好多的重复嘛。再回头过来讲，我们再看下面一段。来，他们虽然筑了一只牛犊，彼此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人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人照亮他们所当行的路，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拉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在旷野40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并且你将列国之地造粪赐给他们。这是哪一卷书？生命记，有没有跟着第二代的百姓？其实我们刚刚读的这三段就是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几卷书的总和。我们接下来看下面来，你也使他们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带他们到你所应许他们列祖进入得为业之地，这样他们进去得了那地，你在他们面前制服那地的居民，就是迦南人，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地土、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凿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并许多果木树，他们就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乐。这是哪一卷书？约书亚记。不简单了、啊、这些文士以斯拉跟尼西米祷告的时候把圣经都背出来了。我们再看看下面一段。来，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磨难他们，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的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但他们得平安。在仇敌的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你仍从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而活，扭转尽头，应着景象，不肯听从。这是哪一段经文？士师记，民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好几次的七次大循环的被掳。好吧，最后两段麻烦我们站起来念一下，好吧？我们站起来念，如果可以的话，你身体的可以的话，我们最后两段，我们来读，来。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然而你大发怜悯，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慈恩的神。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先知、列祖和你的众仆，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行是邪恶。哇，我发现好，就在刚刚停在那一点，我发现站起来读的声音比较好，哎，真的好像站起来比较有力气。我们把那个看他，我们来看那个 第三十节跟三十一节、三十二节，我们再一起齐声朗读，好吧？这是他们对神的认识。来，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凶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母之民之中。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先祖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要引留下。这一段经文要成为我们的祷告。当我们在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试着来说，神啊，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因为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因此我求你怜悯我。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认识神的性情，说神啊，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是至大守约，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抓着神的性情来祷告，来认罪。好，接下来我们把三十四节我们读到完。来，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本国里沾了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回美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们现今做了奴仆，以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啊，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因我们的罪所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好，弟兄姊妹，刚刚读的这两段是讲到圣经的哪几卷书？列王记上下，历代至上下，对不对？好，请坐。所以我们刚刚看着他们的祷告，把我们从创世纪一直带到了现在这个背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以前没有机会读这一段经文，没有机会听讲到，其实今天你就看到了以色列人的历史在尼西米跟以斯拉的祷告里面就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看到认罪和忏悔，这样的认罪是对于神的，是建立在对于神的本身的认识。神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可是又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当我们如果我们不认识神这样的性情，我们的认罪就显得马虎。我们只是说，哎呀，神啊，我犯了罪，你就原谅我吧。这一天我说谎，我昨天我偷盗等等。可是你当你真的认识神的性情的时候，我们就敢来到神的面前，抓着他的性情。你虽然惩罚我，你让我，你管教我，可是你是至大至可畏的神，我不敢任意犯罪。你又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说过，只要我犯了罪，能够到你面前，我认我自己犯的罪，你就赦免我一切的罪。所以我们的祷告是要建立在我们对神的性情的了解上面，我们的认罪悔改的基础是在神的话语上面。而且这一段经文，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回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到尼西米跟以斯拉他说，但是你怎么样，但是我们的祖宗多次的又怎么样背着百姓来应着景象来违背了你，可是你仍然怎么样怎么样。我自己数了一下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像有十几次尼西米他们把神说，我他细数自己的罪，你这样的对我们的祖宗，可是我们的祖宗又这样又这样，可是你仍然这样。哦，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对比。这就是讲到奇异的恩典，我们讲到 Amazing Grace。 我们都知道那首诗歌 John Newton 写的 Amazing Grace， 一个罪人罪污的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像我这样的人，一个去卖奴仆的人，卖奴隶做人口贩子吸毒的人，今天我能够蒙了你的拯救，你能够救一个无赖，一个世界上人所认为一个垃圾的人。他说这是何等 奇异的恩典 Amazing Grace。 所以当 John Newton 后来写这首歌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非常有名的话，他说 I am a great sinner， 他说我是一个很大很坏的人。 I'm a greater sinner， a great sinner， but I have a greater savior。 我虽然是一个很坏的人，可是我有一个更大的更伟大的救主， greater savior。 我是一个 great sinner， 可是我有一个 greater savior。 这是 John Newton 对奇异恩典的一个注解。因此有人这么说的，我觉得对于神的恩典赦免说的再好没有过了。他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好到不需要得救，听着，没有一个人你可以好到不需要救恩的，可是也没有一个人坏到不能得救。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就让我们看了，没有一个人好到你再好的人你都会有软弱会有犯罪，可是也没有一个人坏到你不能够神的福音不能救你。求神今天你可以忘记所有的话，可是你记住这句话，这句话成为你在自己在低谷的时候，你在厌恶你自己还在犯罪的时候，你要记这句话，神的心意要你回来，要重建你。所以没有一个人好到不需要得救，也没有一个坏人坏到说他不能够得救，这就是奇异的恩典。好，我们来看复兴的结果，我们很快的看最后尼西米他们怎么样来再继续教训他们呢？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再一起来读，来，其余的民和一切离绝邻邦居民归服神律法的，并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咒起誓，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的债必不追讨。这是当这些百姓在聚集在一起念神的律法书，他们在神面前认罪祷告以后，他们跟神立约。他们立的约有两方面，我们刚刚读的这方面，一方面是指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他们说他们在安息日里面他们不再做买卖，他们要把这个圣日分别出来，这是生活上面的分别。另外一方面，他们立约是在生命上面的分别，就是说我们在婚姻上面我们要保持圣洁，我们不把我们的女儿或我们的儿子去跟外邦人来混杂。他们守圣日，甚至守安息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看到当我们在神面前真实的悔改要认罪的时候，当我们跟神有一个认约，要成为一个要跟从主的人，是要付极大的代价的。你在生命上面你要知道你的生命跟不信主的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而且你的生活是要有一个分别的生活。这里说安息日不做买卖，安息日连安息年也不耕种。我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今天我们 Bergen County， 我们 Bergen County 有一个关于星期日有一个法律是什么？不能够去买东西，对吧？不是说不能，可以买食物，可是 shopping mall 都关门嘛。你们知道，我不好意思问你们，有多少人喜欢这样的，或者有人觉得真的，我希望他赶快恢复这个礼拜天可以 shopping， 迟早要恢复的，迟早要恢复。现在一堆人就在那里要 push 这个礼拜天要重新开。当然你要买，你可以跑回。离开 Bergen County 开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到另外的 County 你可以买东西。可是这里我只是提醒弟兄姊妹，有一天突然 Garden State Mall 开了，礼拜天大减价，只限于早上八点到下午一点，很可能哦， 他一开的时候马上寄出来，我们这一段时间只有这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天成教会还有几个人坐在这里，请原谅我，信心可能不够。我们要跟随主的时候，你在生活上要有分别的，你要有分别，你要抵得住，你要挡得住那个50%的 sale， 30%你要撑得住。而且你在婚姻上面，今天我们这边大概都没有希望了啊，都不必再想了。可是你对你的子女的婚姻上面，你有没有真的渴望他们在生命上面能够跟同样信主的人能够在一起？这是给我们这个分别的一个提醒。好，我们再看到他们恢复什么，接下来我们读来，我们又为自己订立每年个人捐银一舍克舍勒1/3，为我们神殿的使用，并将出熟之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新酒和油奉给祭司，收在我们神殿的库房里，把我们地上所产的1/10奉给利未人，因为利未人在我们一切的存里1/10。所以他们恢复律法的时候，他们想到了神告诉他们，你们必须要爱护神的仆人，尤其这些利未人祭司，他们生活上的供应，他们是不神不让他们带职业的，他们必须专心的来做圣殿里面的事侍奉。所以要替百姓们，他们从爱心里面来供应他们这一批弟兄们的需要，以至于他们能够在圣殿里面专心的服侍。所以这个当你真的被认罪被重建，你的父亲的里面的第二个表现是注意到这些奉献的人服侍神的人的需要。第三方面，我们继续来读，来，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将五谷、新酒和油为举祭，奉到收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就是公职的祭司、守门的、歌唱的所住的屋子，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公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我便招聚利未人，使他们终就公职。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啊，当尼希米讲到什么时候讲到我们不离弃神的殿呢，或为何离弃神的殿呢，你会发现他尼希米他是把神的仆人跟神的殿连在一起的。如果当神的仆人没有得到他们生活上供应的时候，这个殿就没有人服侍，这些人他必须去打工去养活他们自己生活上的需要。所以我们发现说，在这一段的复兴的真理里面，我们至少有这三方面的提醒。第一个，我们生命跟生活我们必须要有分别。第二个，我们必须恢复对神的殿，也就是今天的教会，对神的仆人要有爱心上面的奉献。第三，我们知道神的仆人跟神的殿是不可以分的，没有分的。当一个神的仆人他如果为着他的生活在那里忧虑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专心的来侍奉神的殿。所以在这个恢复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真正的恢复乃是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照着神的心意来活，这是恢复的定义，这叫做复兴的定义。今天的复兴，很多人认为说人数增多了，教堂增多了，教堂这里一个一个盖的就表示是复兴，不一定，弟兄姊妹，不一定。真正的复兴不是指人数增多，不是指教堂增多，真正的复兴是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个人能够自己责备自己，社会上的犯罪率减少，我们对着神的事工 有关切，我们在生活生命上面愿意悔改，这种现象出来才是回到神心意里面的复兴。今天要人多很不难呐、啊，我们每很多大教会，他们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吸引很多人礼拜天去聚会。真正的复兴不是在这些表面的，乃是在神的话语上面。好，最后我们看到他们把圣城城墙告成的典礼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来，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我带犹大的首领上城，使称谢的人分为两大类排列而行，又有文士以斯拉引领他们，从大卫城的台阶随地势而上。第二队称谢的人要与那一队相迎而行。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达到远处。所以我们再看到最后那个奉献典礼的时候，是两队人马围着城绕着城游行，然后一直走上去。一队是尼希米带的九镇代职的，一队是以斯拉带的文士全职的神的仆人。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这样的配合，这一个是何等一个令人欢乐的一个局面。但是我们必须说，尼希米记不是结束在这里。尼希米记后面还有一两章圣经的时候讲的情况让我们很泄气，因为这个五十二天盖完了以后，他们有这样的城墙的现成的城墙的典礼的以后，尼希米就回到了巴比伦去重新述职。我们上次讲过，他请了十二年的假，他大功告成了，他离开了回去。经过七八年以后，他再回来的时候，他发现又不行了。刚刚我们读的这些欢乐的悔改的景象又都被破坏了，婚姻又乱了，人又不守安息日了，人的奉献也没有了，利未人都找不到了，都跑去打工了，去种田了，甚至要卖家产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从这一段历史里面我们读的时候，我读这些的时候，我很长的时间我觉得神花这么多的功夫写的以斯拉记，写的尼希米记，他的结局都不是这么说就停在这里，后面你那几章就省了，就不要写了就更好，结果他都写出来，是令人又很沮丧的一个局面。可是我越来越思想的时候，我也参考别人的对这一段经文的理解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神的心意并不是要在那个时候就把真正的完全的复兴带回来。神借着这一段历史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神的旨意，神的要他的旨意是要我们从被掳之地受了管教以后赶快的归回，可是他又允许我们，他让我们看到我们归回，我们重建，我们又堕落，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循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一直反复的发生。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如果从正面来看，你就不要对为着你说哎呀我怎么又软弱了，我又失败了，你就灰心，你就觉得你没有希望。其实历史上神借着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如果是还是靠着我们这个人的热情，我们的决心要做的话，你的复兴都是短暂的。一个真正的将来会完全的见证被建立起来，真正的复兴乃是当耶稣基督那个生命在我里面做王的时候，那时候你会得到完全复兴。因为你那个王的生命，完全圣洁的生命，你可以抵抗所有仇敌的诡计，所有仇敌的攻击。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今天我想做的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我要做到，那就是说到我们今天一直不断的在被掳的光景里面。可是什么时候我说我靠着圣灵我就可以得胜了，那就是 我们又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们，这一段历史我们用这样的正确的眼光来看，不是说神失败了，神乃是在这个循环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属灵的历程上我们要做的，神是可以复兴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转向神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生命中做奇妙的改变。可是什么时候我们又离开了律法书，我们又落到自己的私欲里面，我们又被仇敌掳了。所以神的心意是要告诉我们，当神的儿女失去见证的时候，好，下一章，神不怜惜他的圣殿和圣城。在何西阿书里面讲的说，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建造宫殿，犹大也多造坚固的城，可是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烧灭其中的宫殿。这就是历史上给我们的教训。而人，好，下面打出来，人类在学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很痛苦的一个很讽刺的事情，那就是我们从历史上面学习到的最大的教训，就是我们人不要去学历史的教训。这句话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实在有点绕口，可是我会发现真的就是这样。我们真的要去学的，我们发现学到的教训就是明白知道说，我们不肯从历史上来学，我们又去重蹈那个覆辙。所以真正的复兴是要到新天新地主耶稣再临的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才会临到。所以我们仍然有一个盼望，我们今天所有的生命中这个螺旋形的一直往上走，我们不是每次都一直往下走的，我们仍然是往上走的啊！我们虽然有软弱有失败。好，我们要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叫做天城教会吗？我们这个叫很多人觉得这个名字还不错，很好念，可是为什么不叫天纳弗莱教会呢？天纳弗莱，我们曾经在天纳弗莱一开始的时候聚会，我们这个 TNEC 也叫做天莱克，天纳克啊，从中文讲一点小小的让大家这个历史让大家觉得印象深刻一点。其实当时我们也没有想到说会在 Tenafly 借到长老会的那么漂亮的一个教堂聚会的差不多两年。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家里面聚会的，当我们开始要觉得说神有带领要可以我们可以成立教会，可以登记成立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就为这个名字伤脑筋，我们叫什么名字呢？那个时候正好那几年那一两年的时候，我跟圣元还有我们到了巴尔的摩去探望一对夫妇，一对传道人夫妇，结果我们发现他们教会的名字叫做八城教会，巴尔的摩，他们叫八城教会。所以那个时候圣元就说，叫人家叫八城，我们叫天城，我们 Tenafly 天取他第一个音嘛，哎，大家觉得这个又很好练，所以我们当时就叫天城。那天城我就一直想说就是这样，很简单。结果有一次到了张路家来的时候，就是下两个礼拜的福音营的讲员，他突然跟我讲说，你知道你们天城教会有圣经根据的？我说哪什么事，我们是到巴尔的摩去看到八城，现在在 Tenafly 天城，这是什么圣经根据？他说我念给你听，你把那一段经文打出来，那个惭愧。他说希伯来书里面怎么读的，怎么讲的，我们把这一段经文读一读好吧。希伯来书这一段讲的怎么说？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为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却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希伯来书这一段经文是讲到我们刚刚读的信心的伟人，好多亚伯拉罕啊等等，这些人死了，他们还没有得到他们所想看到的，他们一直盼望到回到一个更美的家乡，可是他们没有。 他们被锯死，被狮子吃死，这些殉道者，历代的殉道者都没有得到。可是他们有一个盼望，他们是要远远的看到天上有一座新耶路撒冷在那里等候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张路加告诉我说天城是有圣经的依据的，我突然发现真的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今天我们都是在这个地上，我们都在怀着信心，我们带着信心在奔跑这个天路。我们会有失败，我们也会有被掳，可是我们不要灰心。当我们在这里受仇敌攻击，我们成为一个巴黎，我们在这里要建造神的教会，我们发现说怎么有时候还有一些扰乱，有一些低沉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还没有得着，可是我们都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都是在被掳重建被复兴的过程里面。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 back to the beginning， 我们再回想到我们当初教会成立的时候那样彼此相爱的光景，我们在 back to the Bible， 我们用靠着神的话语来建立我们的教会，我们在 back to the body， 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成为神荣耀的见证。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恩主，我们靠着你的恩典，真的把这么多的东西在一个小时里面，我们要复习你在历史上对着以色列人的作为。求神你让我们有悟性，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能够知道你一再的就是要呼唤我们回来重建圣殿跟圣城。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记得当初我们怎么样子彼此相爱建造这个教会，我们怎么样子这么多年来我们忠心的在你的话语上面来学习。我们更求你借着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的苦难或者教会的难处，你让我们回到肢体里面一起来建立。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有盼望，我们是天上的子民，我们来赞美你敬拜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